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旧约中的比喻，杨天成老师主讲。
但以理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审判。但以理书七章一到二十八节，神的审判可以说是这一段的主题。整个内容就像法官在法庭审讯的过程，表达出神的国度最后会取代世上的万国，成为地上唯一的国度。这个信息与但以理书第二章，就是上个礼拜我们所讲的比喻，都有相同的主题，就是人的国与神的国相比，人的国度最终也会被消逝，并且被神的国度取代，以此来提醒以色列民要回转悔改，要继续依靠神，因为神的国度永远得胜。上一次我们读到但以理书第二章大象的比喻，我们看到外邦人有智慧和能力统治世界，虽然这些国家包含了不同的人、力量和不同的特质，但是还是可以管理全地的一段时间。今天呢，我们要读的但以理书七章一到二十八节所讲的是四巨兽的比喻，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世上的万国。这些国家虽然有力量来管理全地，但是他们的力量都是残暴的力量，而且这些国家浪费了很多的资源。比喻之中以巨兽来形容不同的国家，其实象征了地上的万国不敬畏神，充满了野心带来的残暴、不仁和罪恶。四巨兽的比喻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意象的内容，在但以理书七章一到十四节。第二部分，先知的感想，在七章的十五节到第十八节。第三部分，意象的讲解，七章的十九节到二十八节。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第一部分，但以理书七章一到十四节意象的内容。但以理书七章一到十四节，这里讲解了但以理先知所看到的东西。经文记载，当时是晚上，但以理躺在床上做了一个梦，然后但以理将所梦到的解说出来。原来但以理梦见的四个巨兽，他逐一的描述它的神态和形状。四巨兽分别是长有鹰翅膀的狮子，庞跨而坐的熊，有四翅四头的豹，以及一只头有十角非常凶猛的兽。看到四巨兽之后，但以理又看到一个坐在宝座上亘古常在者，还有一位像人子驾着天而来。这位人子得着所有的权柄，地上的人都来到他面前侍奉他。人子所建立的国度永不败坏，永远长存。究竟这个四个巨兽出现在大海里面，当中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让我们一起来研读这个比喻的象征意义。海代表人性的不安，对外邦人来说，大海象征了属世的政权。这些外邦国家的兴起带来的都是一些负面的影响，例如不忠、欺诈、局势动荡不安。在这个不安的状况里面，出现的四头巨兽 正好代表四个带来残暴和罪恶的外邦国家。第一头巨兽是长有鹰翅膀的狮子，它比喻为巴比伦国。这头狮子从海里出来，两只脚站在地上，好像人一样，而且得着人心。狮子本身是兽中之王，身手不凡，而且非常的凶猛。鹰是鸟中的王者，因为它飞得又高又快，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一头巨兽比喻巴比伦国在列国当中是非常有能力、有权威的。兽的翅膀被拔去，这个意思就是巴比伦国的尼布甲尼撒王因为骄傲自义，不认识神，所以遭到神的惩罚，失去了过去的权威。不过巨兽再次得到人心，因为神在七年之后又使尼布甲尼撒王恢复过去的荣耀，再次作王。第二头巨兽是庞跨而坐的熊，它比喻为马代波斯帝国。这头熊不但是庞跨而坐，而且口里衔着三根骨头，意思就是马代波斯好像熊一样的残恶，不过它的能力及不上巴比伦。熊也没有狮子那样的威严和力量。另一方面，庞跨而坐代表马代比不上波斯。熊的口里衔着那三根骨头，分别代表着马代、波斯会消灭巴比伦、埃及和吕底亚三个外邦国家，吞灭多个国家的百姓。第三头巨兽是有四翅四头的豹，它比喻为马代、波斯帝国之后所兴起的希腊帝国。这头豹的背后长有四根翅膀，虽然它的力量比不上狮子和熊，但是有翅膀的豹也是身手矫健，这代表希腊的军队行动非常的迅速。当时的希腊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很年轻，因为他已经很积极地去出兵攻击其他的国家，实在是军事上的天才，所以他很快地就击败了亚述、巴比伦和波斯等国家。这一头豹也有四个头，这四个头代表了亚历山大手下的四位元帅，他们最后平分了希腊的土地，希腊帝国就毁灭了，变成了马其顿、叙利亚、埃及和小亚细亚四个国家。第四头巨兽是一只头有十角、非常凶猛的兽，它比喻为罗马帝国。但以理对第四兽的描述比之前的三兽呢描述的更多。第四兽的样子呢看来非常的可怕，它不但是强大有力量，而且长有大铁牙，可以吞灭全地。这头兽的头上长有十角，这十角比喻为将来从罗马帝国分裂出来的十个国家，其中包括了一些迫害神的子民的敌人，就是敌基督。这个敌基督行出败坏和可憎的事。四兽的出现带来非常恐怖和不安的状况，这都是地上败坏的象征。不过场景突然间转变过来，但以理看到有一个坐在宝座上亘古常在者，有千千万万的人在他面前侍奉和侍立。四巨兽和小角的权柄都被挪去，但是生命仍然存留，直到锁定的日子来到。但以理继续观看，他看到一位人子从天驾云降临，被带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并且得着所有的权柄、荣耀和国度，各方 各族各国的人都来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他的国永不废去。这幅荣美的景象比喻为将来必然会成就的事。亘古常在者比喻为耶和华我们的神，人子就比喻为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耶稣基督。圣父和圣子将天上的国度带到地上，建立永恒的国度，拥有永不废去的权柄和荣耀，取代地上所有的国家，全地的人都来向耶稣基督屈膝敬拜。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部分，但以理书七章十五到十八节。但以理先知梦到的这些异象，领受了从神而来的比喻之后，他有什么样的感想呢？我们看第二部分有进一步的讲解。但以理没有因为看到这些景象而感到兴奋，反而觉得很苦恼，因为他不明白这个比喻的意思，所以他求问一位示例者。但以理书七章十五到十六节说，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慌，我就近一位示例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示例者就是天使，他听到但以理的提问，就回答说，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当我们领受了神的意象，或者内心有圣灵的感动，但是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来到主的面前，求主来打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可以了解神的心意。千万不要凭着我们的想象或者智慧来曲解神的意思，这是非常危险的。求主来帮助我们，要像但以理一样谦卑，凡事祷告求问，天天来到主的面前，寻求他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当中天使所说的四兽，其实是四王的意思。刚才上面提到的四兽所代表的四个国家，的确陆续的兴起，然后就慢慢的被消灭。四巨兽的比喻最后一部分，就是天使向但以理来讲解这个比喻的部分，记载在但以理书七章十九到二十八节。但以理好像不知道第四兽是什么东西，他不明白为什么第四兽跟其他的三兽不同，还有十角里面其中一角特别长出来，有眼睛，并且与圣明征战，又胜过他们，直到亘古长存者为圣明伸冤，那就是圣明得国的时候了。天使听到但以理的疑问，就向他来解释当中的意思。原来第四兽就是兴起的第四个国家，这个国家吞灭了全地，十角就是在第四国里面兴起的十王，其中一角特别长出来，就是十王的其中一王兴起，制服其他的王。这个王骄傲自义，竟然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又折磨至高者的圣民。不过，至高者最后还是会施行审判，所以那王的权柄最终都会被挪去，至高者的圣名至终也会得着荣耀和权柄，他的国度永远长存。其实这里对四兽的描述比起但以理书七章七到八节呢更详细，当中提到圣名战败之后要交在兽的手上一载、两载、半载，这些呢都是象征性的数字，不一定是一年、一个月或者一天，因为这是神这位至高者锁定的时间。 不过我们可以知道，第二期是第一期的双倍时间，但第三期的时间不会比第二期的要长，反而第三期的时间是第一期的一半。所以这个象征性的时间明显是神缩短了他的圣名受苦的时间。神要将小角毁坏和灭绝，同时要把国度和权柄赐给至圣者的圣名，并且要求圣名要顺服他，侍奉他。弟兄姊妹，刚才我们开始讲解的时候曾经提到四巨兽的比喻好像法庭审讯的过程，我们可以从经文的描述能够看出来。首先，这个在十角里长出来的一角就是犯人，在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四个大帝国被消灭之后，地上进入了十角的时期，有十个王出现，其中有一王兴起。这个时代会出现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神就是审判官，就是那位亘古长存者，他坐在高天的宝座上，其他的使者在他的身边侍立，审判那小角的罪行。小角犯了两种罪，第一是口出狂言，说见枉的话，顶撞神，骄傲自大，自以为可以超越神，也不将神放在眼里。由于这个王不怕上帝，所以他也逼迫神的圣民，试图改变他们的信仰，这个就是小王犯的第二种罪。最后，主审法官的审判结果是，他宣告小角罪名成立，神一方面要惩罚这个小王，另一方面又重新将国度和权柄交给那些被逼迫的圣民。其中四巨兽的比喻跟但以理书的第二章的比喻是相同的主题，这个比喻都是用人的国度与神的国度做相比，这表明了神掌管人类的历史，人的国度必被消灭，最后还是由神来掌权，神的国度永远立定。神以这个比喻告诉被掳的犹太人，应当继续依靠神，忠心地跟随他，最终仍然能够得胜。不过四巨兽的比喻跟但以理书第二章里面大象的比喻呢，有点不相同的地方。首先，第二章大象是由四个国家组成，他们分别属于大象的不同部位，所以四个国家属于同一个整体。但是但以理书第七章四巨兽的比喻，四头巨兽是分开的，代表四个不同的国家。第二，四巨兽除了描述四个国家之外，也包含了十角，就是后来兴起的十个王。十角里面又兴起十个小角，这个小角逼迫神的圣民，这些都是第二章大象的比喻没有提到的。第三，大象的比喻提到神的国要建立起来，但是四巨兽的比喻却表明神的国度要交给像人子的和他的圣民。因为但以理书第二章没有提到圣民为信仰而受苦，第七章就说圣民因为神而受折磨，但是他们对神仍然是至死忠心的，并且不因为受逼迫而离弃神，他们就可以跟神同得永远的福乐的尊荣。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你过去研读这个比喻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呢？希望今天的讲解可以带给你更多一些亮点， 帮助你多了解和认识旧约但以理书的比喻，从中领受更多当时神的选民所面对的挑战，并且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和帮助。